好，今天晚上我会讲三段很重要的经文啊，继续我们的解惑系列。那下面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困惑的，也是过去啊常常在律法主义的思维当中这一节经文会跳出来，甚至有人会拿这一节经文好像律法一样用来压制人。那我要再强调一下，我们并没有质疑圣经，跟我说没有质疑圣经，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我们有时候质疑的是某一些对圣经的解释，也就是说某一些人某一些时候对圣经的解释，其实它并不是圣经原来真正的意思。其实回到一个点上，还是解经的角度有问题。有时候不是圣经本身问题，而是某一些对圣经的解释存在着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节经文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一节圣经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请跟我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过去这节经文常常被引用了，在哪个时候被引用呢？就是当你还没有做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还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然后常常这节经文就来了，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那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你相信有什么用？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做到，你还没有改变，都白搭，还是没用，是不是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常常会给人一个定罪的感觉。你每天去小兵教会聚会有什么用？你回去脾气还是这么差，你讲话还是不温柔，有什么用？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告诉你没用的。你去听到有什么用？你还是没有改变。弟兄，你还是在抽烟，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以为你这样就因信称义了？你这样的人也配上天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了，本来你的信心还是挺好的，有所领受，觉得过去来教会那么长时间，觉得是有成长的，多多少少是有进步。可是这些话一来的时候，这节经文一拿出来扣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就啊、哦，对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什么用啊？还是没有用啊？这节经文常常就把因信称义，把福音整个给怎么样？给整个给不是平衡掉了，而是整个给否定掉了，把它给推开了。弟兄姊妹，请听好。过去我们一直在教导因信称义，我们一直在教导福音，福音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福音是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很清楚，在新约我们是领受所赐之义。当你相信的时候，耶稣的义白白的转移到了你的身上，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没有你任何行为的参与，你只是相信接受领受。阿们吗？那可是这节经文好像看起来跟因信称义是有冲突的，那怎么解释呢？其实啊，雅各书这一节经文，等一下我会让你来看上下文的，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在人的面前你是因行为称义，在神的面前你永远因信称义。我再说一次，因信称义这个不可能改变，这不可能有错。新约的信仰，今天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义就是赏赐的恩惠，就是白白的临到你，不是因为它是廉价的，而是因为宝贵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用任何代价去换取它，你用任何的行为去交换，都降低了、贬低了、侮辱了这个极宝贵的上帝赐下的礼物。因为你的行为、你的代价在神的眼中不堪一提，不值得一提，它太宝贵了，宝贵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来交换，你只能相信和领受。哈利路亚。所以因信称义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节经文它要表达的是告诉你说，你要明白在神的面前人永远是因信称义。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的身份地位不会因着你的行为改变，不会因为你的表现而改变，你的罪永远无法大过神的恩典，这是在神的面前。阿们。 但是人跟人之间，在人的面前，记得哦，你需要有好行为，你需要有好的见证，这个是在人的面前是因行为称义的。那这一节经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它来源于哪里呢？记得上下文。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我们从14节一直到17节。在什么背景下作者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来看一下，从14节开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5节，注意上下文哦。15节举了一个例子，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注意上下文，这里在讲什么？这里不是在讲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你永远因信称义了，这里在讲在人的面前。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说，若是有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当这个人在你的面前，他没有衣服穿，很冷，也没有东西吃，食物吃，他很饥饿，可是这个时候你只是口头上对他说，愿神恩典领导你，愿耶和华祝福你，愿神与你同在，可是你的行为却没有任何表示。记得你在他的面前就不能够称义，他觉得你这人不行，都是讲在嘴上，他没有办法认可你，他没有办法接纳你，认同你。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指的是在哪个时候？在人的面前。记得在人的面前，人跟人之间永远是因行为称义。理解？在神的面前，不会因为你没有给他衣服穿，不会因为你刚才没有给他食物吃，你就又下地狱了，你又不得救了，你又成为罪人了，那个义又离开你了。不会，在神的面前你永远因信称义了。哈利路亚，你没有任何行动你也是义人，因为你相信你就上天堂了。哈利路亚。但是在人的面前呢，这个时候你的行为就是你的见证，你需要有好的行为。阿们吗？所以让人看见好行为绝对是重要的，这也就是耶稣所强调的，灯要放在灯台上，要发出光来，要照亮周围的人。所以我再说一次，人与神之间永远因信称义，人与人之间是因行为称义的。所以你注意，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有好的行为，否则会让人跌倒的。一定要注意你的讲话，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辞，一定要注意你的品行。在神的面前这些不影响你上天堂，但是常常在人的面前，这个会让耶稣的名受到羞辱，会让福音的传播受到怎么样阻碍和拦阻。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抽烟上不上天堂？弟兄不用不好意思，抽烟也上天堂。喝酒上不上天堂？也上天堂。但如果你常常在那面前又抽烟又喝酒，你福音很难传出去，人家觉得你信耶稣的人也不过如此，没有好的见证，你在他面前就不称义了。明白？今天弟兄你跟你太太吵架，不会影响你上天堂的，哪怕动手了都不会影响你上天堂，但是你知道你在你太太的心目中就不称义了，他无法爱你了。你人跟人接触是因行为称义的，明白？人跟神之间是什么？因信称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不好？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上下文它其实是在讲，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需要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否则你内心的相信人们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你的什么你的表现，明白吗？否则你在他的面前就不能够称义了。阿们，好吗？所以你好行为也需要让牧师看见，你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但你的表现我也看得见，你有没有表现？阿们吗？那雅各书继续看下来，第二章的21节到25节， 这段经文也让人困惑的啊，让人有时候会觉得说跟因信称义跟这个福音是不是有冲突的。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读完之后呢我会有一些解释好不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哇，怎么解释？怎么解释？问你啊，怎么解释？好像是不是跟这个因信称义又冲突了？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献上以撒称义，拉合又是因为放了那个探子回去称义，好像跟我们很强调的这个福音本于信以至于信。福音我们强调的是啊，信的正确，活的正确嘛。福音强调的是行为是正确相信所结出的果子嘛，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教导的，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不是，哎，好像你只有相信没有用，哎，好像是有了行为之后才真正有用，哎，好像是这样子，哎，是吗？也就是说这段经文，注意，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很容易又让人误以为只有我们达到了什么标准，做了什么行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很容易又会让人掉入到以行为为本的律法主义者里面去。那其实啊，雅各书跟罗马书它并没有冲突，因信称义永远是福音的根基，这个是核心啊，不会变的。其实雅各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确实的相信神，你迟早会结出果子来，你的行为会与你的信心并行得以完全。如果你仔细的读经，你会发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说亚伯拉罕和拉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早在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之前，神早就已经因为他信的对而称他为义了。不是他献上了以撒之后神才说他的行为说他为义，早在这之前，在他献上以撒之前40年前，他就已经因信称义了，什么都没有做。在哪里呢？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撒那个时候都还没出现，明白吗？罗马书4章第2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说明他根本没有因行为称义，明白吗？事实上在亚伯拉罕的生涯当中还犯了很多行为上致命的错误，至少超过2次，圣经记载2次称他的太太为妹子、懦夫。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为了自己保命然后称他的太太为妹子，好让别人放他一命？这样的人真的连一般的男人都不如，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神的朋友呢？所以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夸的，他是一个撒谎的男人。你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你几乎看不到他好的行为，你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你看这2次都是绝对的失败，圣经清楚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所以亚伯拉罕其实根本上还是因信称义，他在献上以撒之前早就已经因信称义了，只不过是他先因信称义了很多年前，然后他的行为结出果子了，他献上以撒，他做了正确的事。其实这里还是在强调说，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的行为迟早会与他的信心并行 得以完全。阿们。另外一个例子，这里讲到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另外一个例子讲到拉合，妓女拉合，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知道他不是放走了探子，因为这个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不是的。在这之前他早就已经因为相信，早就已经因信称义了。你记得拉合在许多年前他曾经跟那个探子怎么说啊，他说我听说你们的神曾经分开红海，你们的神行了什么什么什么大而可畏的事。他早就已经听说了，并且拉合那个时候就已经相信了，在遇见探子之前他就已经相信了。很多年之后探子出现，是因为他正确的已经相信了，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正确的相信带出了正确的行为。其实早在这之前他早就已经相信了，好不好？不是因为放走了探子，因为那一件事才是因行为称义被神悦纳，他早就已经相信了。你去看圣经哪里，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八到十三节。恶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第十节，注意，因为我们听见，他早就已经听说了，听说了关于这位神的事情，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他早就听说红海分开的事情，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哇，台词已经很熟悉了，好不好？在碰见探子之前他早就已经相信了，因信称义了，只不过探子出现呢他做了正确的事情。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拉合，都早已经因信称义在前面，相信在前面，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才因行为称义了，而是因信称义在前面。行为是他真正因信称义，他一定会带出行为的。一个真正相信恩典的人，他一定会改变的。一个真正相信恩典的人，他一定会走出软弱。一个真正相信恩典的人，他一定会离开罪恶的。不存在这种问题，说牧师他一方面相信恩典相信得很厉害，而另外一个方面不断地继续婚外情更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我说他没有真正的明白恩典，其实他还是在律法之下，他只是找一个借口理由。一个真正恩典听进去的人，一个真正明白恩典，一个真正知道自己身份地位，知道他是义人，他已经被宝血洗净，他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他体会耶稣的心肠，一个真正明白这一切的人，每当他在罪当中的时候，他总会有自责，总会有定罪，他不愿意的。就像一只羊羔，你把它丢在淤泥里面，它是很痛苦的，它是很难受的，它是很挣扎的，因为他的本性是圣洁的，他不愿意这样子的，激活他仍然还在最终挣扎，他内心是煎熬的，是痛苦的。所以根本不存在说他很明白恩典可是仍然在罪恶当中，我说他应该对恩典不明白了，他仍然在律法之下，明白吗？不存在这种问题。激活他暂时还在罪里面，但他内心是痛苦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愿意的，他会尝试着挣扎的，一定是这样子的。恩典一定带给人圣洁的，真正因信称义一定会产生出行为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也许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时间，不要太着急，好不好？有些人你刚开始领受，先让他来领受，先不要要求，把你老公带这里带了三次，结果你就灰心了，你这死鬼还不改变你，你不是听恩典了吗？你好了，你这样子弄，又把他弄到律法之下了，你又要求他了，他又定罪了，然后又挣扎了，又煎熬了，又在里面打滚了，又跟原来一模一样。先让他领受，不要要求，继续领受，继续领受，继续领受，他一定会从他里面涌流出来的。阿们吗？需要一个时间。我今天告诉你，亚伯拉罕在40年前就已经因信称义了，40年之后 才献上以撒。那现在我再挑战你，拉合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相信了，因信称义了，可是哪个时候才把探子接待探子，最后把探子放走？哪个时候？很多年之后，从拉合相信到最后把探子放走，中间多少年？好多年的时间。你需要给他一个时间好不好？拉合在哪里？他在干什么？发挥一下你的想象。他仍然在接客，妓女啊，拉合，你不需要担心他，他真正领受了恩典，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做见证的，一定的。不要害怕给那些夜店里的人传福音，给予他恩典，不要要求他，就给他恩典。有一天他会跑过来告诉你说，你给我找一个正经一点工作吧，我也不愿意这样，我忍受不了了。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一定会想要离开罪恶和不解的。阿们吗？你不需要担心，需要一点时间好不好？需要一点时间。在遇到探子把他放走之前，拉合一直在重操旧业，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所以请听好，这一段经文这些例子其实只是告诉你，当你已经因信称义时，有朝一日，也许是20年之后，你必会为神做大事，你必会行出那个信心的行为来。其实这些例子仍然只是在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信的正确一定会引出活的正确，而非颠倒过来。根源是信的正确，活的正确是果子，圣洁的生活是果子。你先信的正确，然后果子会结出来，生活会活出来，而不是颠倒过来，好不好？颠倒过来是先要求你活出来，活不出来就给你定罪。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相信。基督教的信仰福音永远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回到信仰的最根本。如果你认为刚才牧师给你的解释你认为还不够满意，那我下面继续挑战你，请听好。如果有人错误的解经，试图想要透过这两个例子要把人带入到以行为称义的信仰里面去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你来回答我。亚伯拉罕跟拉合这两个例子真的符合道德规范吗？我再说一次，我们绝对反对罪恶，我们绝对赞成基督徒要活出圣洁荣耀神的生活，这一点我们绝对赞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不好？我再次声明，我也对着所有的听众，我们绝对反对犯罪，我们绝对赞成基督徒要活出圣洁的生活。但是我有时候不同意有一些传统的做法，我认为只有要求人们活不出来，只是在抨击罪，人们仍然没有力量没有能力离开罪。阿们吗？我认为需要让人知道信仰的根源。那请听好，如果真的要拿这两个例子，亚伯拉罕献以撒和拉合放那两个探子离开，要拿这两个例子用来代言律法，要把人带入到以行为称义的这个观念里面去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这两个例子绝对是最差的例子。为什么呢？请听好，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献上以撒，那是什么行为？跟我说，杀子的行为，杀人啊！你认为十诫对此会有如何说法？你认为这个行为是神喜欢的吗？杀了自己的儿子以撒，所以拿亚伯拉罕献以撒来代言律法，真的这个例子太差劲了。另外一位拉合，把两个探子放走了，如果拿这个例子来代言律法也不适合。拉合把探子放走，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个背叛自己国家说了谎话的女人。你认为十诫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教导？律法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教导？所以请听好，不要拿这段经文又要把人带入到以 以行为律法为本的信仰本自居。不是的，这两个例子很不恰当。一个是杀人的行为，一个是撒谎的行为，背叛的行为，都不适合用来道德约束。我再说一次，我们绝对赞成基督徒要活出高的道德标准，基督徒要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举双手赞成，阿们吗？但是圣洁来自于哪里？圣洁来自于正确的相信，会带出正确的行为。圣洁是果子，阿们吗？所以雅各书还是在讲因信称义，还是在讲福音，他们并没有冲突，只不过有时候人的解释冲突了。阿们吗？认同吗？下一个例子啊，下一句话也是常常会用来啊给人压力的。每天聚会听到听到听到有什么用？要行道，没行道都白搭，还听录音听录音有什么用？你做到了没有？你行道了没有？听道不行道都没用。这句话也常常会被人拿来引用的啊。在过去传统的教导观念当中，这句话一直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听到不重要，行出来才重要。好像给人一个感觉是听那是没用的，做到了才有用，给人一个感觉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你，当然做到了是很重要了，听更加的重要。没有正确的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没有正确的听是不存在正确的行。那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好吗？新约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这句话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这一段经文啊。先来看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些经文常常被断章取义，就直接这一节经文就拿过来了。不要只是听到，不要只是听录音，你要没做到都没用，一点用都没有，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听不重要，只有做到了才重要。所以这节经文常常只是这样断章取义的22节被拿出来扣在人的身上，其实没有去看上下文。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还有继续讲下来的。为什么说不要只是单单听到，要行道？上下文继续看下来，什么叫行道，什么叫听道？继续看下来啊，去看23节。因为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听到不行道的人，记得哦，什么叫做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镜子是什么呢？圣经神的话语就是一面镜子，圣经关于你的所有记载都已经写在这个圣经里面。你透过镜子，透过神的话语，你才知道在自己在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地位，你是谁，真正的你，在基督里的那个真正的你，只有透过这面镜子神的话语你才能知道。那注意23节说，听到不行道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停在这里。不行道的人是哪些人？就是常常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的人。我再说一次，听到不行道的人，不行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忘了他的本来的面目，忘了他的相貌的人。换一句话，每当你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当福音被传讲，你已经看到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比如说神说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神说你是新造的人，神说你是他所最爱的，神说他永远与你同在，圣灵说他住在你的里面，神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赐下，神说你是健康的，神说你是丰盛的，神说你是刚强壮胆的。你听到了这些，透过圣经你已经看到了真正的你是这样子的你。可是呢，当合上圣经离开这里之后，你又忘了，你又忘了，你又说我是贫穷的，我是一个罪魁，我是软弱的，我没有用，我还有一大堆的罪，我是污秽的，我是肮脏的。这个时候你就是在干什么呀？你就是在听到不行道。所以什么叫听到不行道？你常常忘了你在基督里是谁， 这叫做不行道。那下面25节继续看下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就是一直去查考圣经，查考神的话语，时常如此，就是不断的在听这个被传讲，不断的听这个被讲解，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了。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不断的透过听，不断的记得他在基督里是谁，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明白，不断的宣告，在基督里他是神的义，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他是圣洁的，在基督里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罪，在基督里他是神所最爱的，他是神眼中看为最宝贵的，他不断的记得，时常如此，他不断的听这个，一直记得，没有忘记，这个叫什么？行道，这叫做乃是实在行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结果是必然得福，跟你传统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这段经文其实在讲这个，换一句话说，这段经文讲到听道行道，总结一句话，他是告诉你说，透过圣经你知道了你是谁之后，你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记得，不断的持守这个，你就是在行道了。然后会有什么结果产生？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看到神的祝福运行，是因为你记住了在基督里你是谁，明白？所以听到不行道上下文，他指的是你常常忘记了你在基督里是谁，你离开了这里又忘了，又说自己是罪人了，又说自己这个不配那个不配，叫你做什么又擦玻璃了，不行，在这里你是被教导靠着神你凡事都能行，所以你牢牢记得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地位，时常如此，就是不断听不断听不断听，一直提醒自己，你就是在听道行道。结果会有什么产生？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并没有质疑圣经，我们质疑的是某一些对圣经的传统解释，动不动就把这句话拿过来套在人的头上，又把人往律法里面带，往行为里面扣，做不到又灰心又软弱，又让人很沮丧。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你的行为，你只要继续的听，继续的听，继续的听，行为会从你的身上跑出来的，果子会跑出来的，果子会出来的，甚至连节制都是圣灵的一个果子，节制都不应该是要求，哎，你给我节制一点，其实他仍然不能节制的。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的恩典之后，节制是在不轻易之间他已经节制了。当你被耶稣吸引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一直被烟吸引；当你被耶稣吸引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被电视机吸引；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候，电视机电脑就不能成为你的牧者，你自然就节制了。你不会看电视剧追剧追到凌晨2点3点，这不需要要求的，你是大人了，你是3岁小孩啊，这需要讲的啊，对不对？你自己就会活出节制了嘛。你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你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你知道饮食的规律，你知道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有节制，它应该是从你里面自然而然出来的，而不是被要求出来的。新约有讲行为，新约讲到行为都是指导性的，给你一个方向性的，它不是要求性的。所以行为是取源于你的里面改变之后所结出的果子，这就是恩典的教导跟律法主义的教导本质上的区别，都在讲行为，一个是被迫的，一个是被要求的，是无奈的，是被逼着要这样子，另外一个是什么？不经意间自然的流露的。你认为哪一个动机更纯？你认为神要的是哪一个？神要的是果子，神要的不是被逼出来的行为。新约任何的行为都不应该是被逼出来的。今天包括你来聚会，如果是有人逼着你来的，去不去？不去是吧？打断你的腿，不去你2017年休想有半点生意和业绩。好，那我去那， 有什么意思？在家睡觉不用来这里凑人数，一定是出于什么爱，出于渴慕，出于内心被吸引。阿们吗？连爱都不应该是要求。对，新约有讲说神的命令是爱，但一定是你内心先充满爱之后，爱从你里面出来的。我又要讲这个了。有一个男孩子喜欢那个女生，你嫁给我，那女生不喜欢他，你不嫁给我，我杀你全家，你爸爸妈妈我把他杀掉，兄弟姐妹全杀掉，亲戚朋友全杀光，现在你回答我，到底嫁给我不嫁给我？那小女孩因为出于害怕就嫁给他，其实她心里一直在唱，就算你得着我的人也得不着我的心。请问一下，这个女孩子做的食物这个男的敢吃吗？那是被逼出来的，有意义吗？新约所有的一切行为，新约有讲行为，它是指导性的，它的基础一定是在恩典爱为基础。神不要逼着你。我再说一次，恩典的教导和律法的教导本质的区别是，一个是从动机从根源上改变，而另外一个只是外在的要求。而我认为只有从恩典的根基上，这个动机才是最纯的。哈利路亚。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如何出现？你不需要担心信心啊。那恩典的教导跟信心话语的教导有一个区别。那我们说在恩典的复兴之前是信心话语的复兴，其实信心话语的复兴已经很好了，它已经强调人们要开始宣告了，强调活在信心里了。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恩典，你一直讲信心，一直讲信心，信心也会成为一种律法的，因为你都是专注在自己的信心上。其实你不需要过多的强调信心的，你只要强调耶稣并他所成的一切，信心自然就来了。你强调信心未必就会有信心，但你强调正确的内容，信心自然会产生。所以信心从哪里来？这节经文告诉你，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有没有信心，你只要继续的听，继续的听到。听什么道呢？下面他给他一个范围，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哎，你要确保在听什么？听基督的话。当我们谈论耶稣基督并他做成的一切的时候，信心就来了。信心不是来源于听律法，不是信心不是来源于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信心不是来源于听行为规范，听这些道德规条，那个不能够产生信心的。所以信心它来源于你听什么？听基督，关于耶稣基督并他成就的一切被传讲，信心就来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必须从神的话语当中带出耶稣基督，你必须确保你每一篇道的中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并他成就的一切，而不是指向人的行为，指向人的努力。社会上也讲很多的励志学呀、成功学呀，讲得头头是道呀，但那个不会让你产生真正的信心，也许会让你一时亢奋，但一阵子之后你就又没信心了。那个激励法当然比起消极要好一点了，但那个不会让你真正产生圣经所说的信心。圣经所说的那个信心是来源于你听到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今天告诉你，恩典的道每一篇都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成就的一切。厉害就厉害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听了无数次你还是爱听，甚至连牧师的笑话你都倒背如流了，可是你还是会愿意听啊，魅力就在这里啊，明白吗？我要给自己一个鼓励。我讲了几年了， 我一直这么讲，问题是你还爱听啊，这厉害啊。讲到你不爱听了，我就算每天讲不一样的东西，我说我每天都是讲新的，问题是讲到你想吐了，人越来越少了，这就有问题了。几乎你说我的笑话都是重复的，但你还爱听啊，阿们吗？这有圣灵的工作的，圣灵会高牧这样子的讲道的，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好不好，那这段经文我们现在重新的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往上看啊，从14节看到17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里讲到传道人的重要，14节概括就是传道人的重要。15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15节，传道人要传什么道？报福音传喜信。跟我说，报福音传喜信，这是15节哦。16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注意注意，这里其实告诉你，从15节开始，报福音传喜信，所以你听到的道要与报福音有关，你需要必须听福音，不断听不断听不断听，报喜信，你需要听见盼望的道，恩典的道，关于神的爱显明的道。最后17节说什么？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这段经文是上下文哦，注意上下文哦。所以得出一个总结，信心在于听见什么？在于听见福音加喜信，就是好消息，这个会产生信心，这个会产生信心，让神迹彰显。要听见什么？福音加什么？喜信。福音告诉你，你今天已经与神和好了，神的儿子耶稣已经洗净了你的罪，你在神的眼中已经被称为义了，神不再向你发怒了，神永远站在你的这一边。透过福音你听见这个喜信，你需要听见好消息。人性倾向于负面，这个世界每天听到的都是让人害怕的信息，都是让人产生压力、恐惧、恐慌的信息。一会儿哪里爆炸了，一会儿哪里地震了，一会儿哪里又死了多少人，一会儿哪里食物不安全，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谁谁谁又癌症患者，一会儿谁谁谁楼上跳下来，一会儿谁谁谁谁谁结婚多少年又离婚了。你每天听到的都是负面的，都是消极的，都是让你有压力的。所以你来到教会，你一个礼拜来一次，拜托，我也对很多的牧师说，不要再让会众听消极的信息好不好？他已经够绝望了，他来这里需要听见什么？需要听见好消息。社会上的信息已经够让他有压力折腾了。人性本身就是倾向于负面的，所以他需要每周一次来这里听到的是什么？关于神是好神的教导，需要听这个，需要提醒他。其实你知道人性哦，有两个倾向，一个是人性它本身就倾向于律法，就是喜欢规条的、条框的，这是人性的倾向。另外一个就是人性就是倾向于负面，自然而然想到的都是差的，一咳嗽想到的就是哪里有病，儿子4点钟放学还没回来，想到的是不是被绑架了，不会想到说会不会学习成绩太优秀了，老师特意把他留下来表扬，不会想到这里的。丈夫每天10点钟回来的，11点多了还没回来，你自然想到的是外面会不会有外遇了，我的直觉也许是对的，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里面去。你不会想到说年关近了，生意太好了，数钱数到现在还没回家，你自然想到的都是负面，是吗？半夜3更你接到你亲人给你打来的电话，你马上想到的是我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会想到说会不会家里有什么好事发生，摆了2桌的酒席等我，叫我快点回家吃酒，你不会有这种想法，你很难有这种想法，你自然而然想到的都是负面，都是消极。我说的是事实吗？现在你要接到110电话， 110-011-110-110，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一定哪里出事了。你不会想到说有人要给你送一笔钱，祝你新年快乐，给你发福利来了，你不会想到的是这个。人性本身就倾向于负面，所以你来到教会需要被纠正，你需要听好消息。人性本身就倾向于律法，所以你来到教会需要听恩典。你已经够律法了，再听律法你都完了，抑郁了。人的本性对于神的一个理解就是神是惩罚的神，这是人的本性，不需要启示。只有圣灵启示，透过福音，你才知道今天神是与你和好，是祝福你，站在你这一边，要施恩于你的神。这个是有启示了。今天如果有一个大坏蛋睡到凌晨两点啊，任何一个城市里最坏最邪恶的一个人，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向他显现，对他说，我就是上帝，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跪地求饶，求求你放过我，这些坏事我没干，原谅我原谅我，他一定是求饶的。他绝对不会说 Oh my God， 美好的上帝，不会。所以关于神的美好是需要被启示才知道的，关于神是惩罚的神谁都知道，连异教徒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都知道，你做不好这位神肯定就要惩罚你，菩萨一定会找你麻烦的，一定会干掉你，只要信仰宗教的人都知道。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不需要启示，大家都知道的。只有恩典，今天你都是恶，上帝还要以善待你，这个需要启示，这个需要来到这里才能听得到。不配得的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你无功而得的。你这样的人，上帝不但不惩罚你，还要再祝福你。哇，哪有这样的事情？异端，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恩典，这就是福音。因为你太难接受这个美好的东西了，这就是福音的奥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了。阿们吗？所以求神祝福我们，哈利路亚。这个会让你产生信心啊，上帝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运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掌声归给耶稣基督，一起说赞美耶稣，荣耀归给耶稣。主啊，感谢你，我为着每一个会友来祷告，2017年必有神的翻转，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必要承受神的产业。祝福每一位，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祝福每个人的工作、事业、儿女、婚姻。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必有奇迹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也同心合意的来向你祷告。主啊，年底年外与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同在，主啊，不管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坐车开车，主啊，无论到哪里，主都与他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年底年外我们教会每一个会友都是平安的，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有神的保护和保守的。我释放神的保护保守在每一个人的家人身上，在你的儿女身上，在你的配偶身上，在你的父母兄弟身上，在你的亲人身上。主啊，感谢赞美你与每个人同在，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回去的路上保守每个人平安。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